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最近日本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坂本龙一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布呢，是已经被确诊是患上了直肠癌。而这种消化道肿瘤危害性还是比较强的，治疗难度呢也相对比较大。本期的非常你健康为您请到的是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结直肠科的主任医师丁培荣教授，给大家科普一下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就需要警惕肠癌的发生了。丁教授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大肠癌、结肠癌、直肠癌有什么区别呢？它指的是在肠子的不同的部位吗？
大肠呢是一个统称，我们传统呢就把结直肠癌称为大肠癌，那么为什么把它称大肠呢？就我们平时去看那个动物的内脏的时候会发现上面一段是小肠，因为它管径比较细，
对，
然后接下来往下走这一段呢是大肠，管径比较粗，那么从结束的这个观点来讲呢，我们解剖位置就分为结肠，结肠就是小肠连下来的这一段就结肠，那么到一直走到肌肛门口大概15公分左右，这部分叫做直肠，
最后一段是直肠
啊，对，
前面都是结肠
啊，对，
统称都是大肠，
对，没错，
反正这一段如果发生了癌变找您就对了，就这您就主管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就管这一段。
我们现在的分科是结直肠是归我们管，但是小肠我们也处理。那为什么大家不去讲小肠？因为小肠它比较特殊，它的是一个相对免疫比较强的器官，所以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会很低，
很少。
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把它称为结直肠科，而不称为小肠科。
什么样年龄的人是大肠癌比较高发的年龄段啊？大家要关注了。
这一个呢是跟人群跟种族有关系的，那么西方国家呢他现在的这个中位发病年龄是70多岁，
70多，
对，但是呢中国人群呢又比西方国家年轻又12到18岁，那不同的研究不同，那因此我们的中位发病年龄大概是60多岁，
60多岁，
对。
您说的这个中位发病年龄 是平均数吗？
差不多，就是100个人来排，那么排在中间的那个呢？
最多的吗？
对，就是发病率最高的那个年龄，对。
那您遇到的实际上临床案例当中，比如说最年轻的大肠癌的患者，
说出来你可能不敢相信，去年我去海南会诊的一个13岁的一个直肠癌的，
13岁啊？
对，13岁，而且没有家族史，
嗯，
其实我们一般讲到特别年轻的这个病例，我们都会想他一定是遗传的，但这个小孩因为遗传的遗传性肠癌我做了10几年，然后这方面应该还说非常有经验，我们给他做了任何的这个检查啊，他的家族史都排除了，然后我以为这可能就是我的这个极限，结果今年近2个月我又接诊了2个11岁的，
11岁啊？
对，11岁，其中有一个是有家族史，有一个是没有家族史。
有家族史可能是因为有这个遗传基因，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那这个遗传基因现在找到了吗？
家族史的这个遗传基因，像我刚才描述的最近这两个呢，这个比较明确的是一个叫做错配修复基因，
错配
它的突变引起的，这种我们把它称为鳞奇综合征。
鳞奇综合征。
那鳞奇综合征，它总体占肠癌的3%左右，这我们有一个比较大众，我们中国人群的第一个大众的这个数据，
就占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不高，
但
是呢，因为我们的人群特别大，是吧？比如说我们医院啊，一年2-3千例的这个结直肠癌，
那3%，
那不少，那不少，而且呢，而且呢，它往往是一个家族，它不是个体，所以这个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啊，那么还有一些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但一般这些病人他的发病年龄啊，都是又到20岁以后的，这种特别早特别早的，其实是比例是比较低的。
那您这个11岁的患者，而且又没有家族遗传史的，那发病原因是什么呀？
现在应该讲全世界的这个学术界大家都在关注，那我们从去年也发起了一个叫关爱年轻肠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发起的初衷就是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年轻的肠癌的比例越来越高啊。那么这个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他们的数据，从70年代到最近的90年代，那么50岁以上的结肠癌它的发病率是下降了40%，那 但是呢，五十岁以下的发病率上升了51%。
其实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大数据上也是明显的。
对，对。那么我们中国人群没有像美国失业数据库那么具体，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指南的推荐，比如说推荐45岁去做筛查。
对。
好了，这是一个我们关注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只要去筛查，他能够及时发现。第二个，年轻的病人，有家族史的病人，我们也会让他更早的，比如说20-30岁去做筛查，那么这个也能及时的发现。那么又没有达到筛查年龄，又没有家族史，不是遗传的这些呢，就会给遗漏掉。
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能够早期的发现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发病原因，现在研究清楚了吗？
对，他的发病原因不是很清楚，有可能跟这个早期的这个不良的生活暴露，比如说早期的利用抗生素啊，比如说很年轻的时候就抽烟啊，或者是在国外的研究可能比如说跟这个生产的方式，比如说剖腹产，现在目前没有确定，只是说他们有一些流行病学的因素在做这个研究，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还有肥胖等等这些有关系但是呢这些呢目前还没有定论，
都是关联性
啊，
就是可能跟这个相关，
没错，
但是不是说你肥胖啦、不良饮食啦、不运动啦、熬夜啦，你就一定，
没错，它不是一个因果，它现在是首先流行病学的研究，它又找到一个关联性，
对，
关联性之后呢，我们再去在这些因素里面再去做一些科学性的这样分析，
所以可以这样讲，就是对于又没有家族遗传史又特别年轻就得大肠癌的这些患者，可能真实的发病原因还在研究当中，还在研究当中。
那您刚才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好。这些人怎么办？
怎么筛查？
难道等到他已经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来给他治疗？
能说一说您那个11岁的患者家里人怎么会想到送到医院来检查大肠癌呢？
其实他已经到很晚期，等到腹部有腹痛的，基本上
是吧？
对，他一开始这个大便的改变其实还没有引起他的这个家里人的重视，谁会想到一个11岁的小孩？
您说这个大便的改变指的是什么？就是
等到拉不出来了，肚子痛了，比如说有点便血可能父母都会不会想到，会理所当然认为可能是肠炎，但是已经大便拉不出来，肚子痛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吧？
所以，大肠癌是大便拉不出来，还是说会拉得比较稀？是属于哪一类的？
都会，
都有可能。
我们讲的五大症状，就是便血、大便习惯改变、大便性状改变、大便的不通畅、肠梗阻、或者是有全身的这个消瘦、贫血、这个鼻子消耗的症状，或者是摸到一个肿块，这是五大症状。
但是您说的这五大症状可能就已经是比较晚了。
对，但是呢，这些特别年轻的，就是说又年轻的又没有家族史的这些病人，其实从研究上来讲还是有蛛丝马迹的。大概是85%左右的人，就年轻的这个肠癌的病人，实际上他们之前是有症状，但是这些症状没有引起重视，等到这些症状非常严重的时候才去就诊。
您说的症状就是刚才描述那五大症状。
对，所以这五大症状虽然它不特异，但是呢当这个症状反复出现，那么还是有及时的就医，
就是它是个预警。
对，它是预警。